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听到这么一则消息啊？那就是 Qantas 以及其旗下的 Jetstar 开始要求他们的员工去强制接种疫苗。那当然了，所有的前线员工的时间会比较苛刻一点，需要在三个月内完成两剂新冠疫苗的接种。而且呢，澳航 Qantas 并不是第一家要求前线员工强制接种疫苗的非医疗机构了。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特别记者焦璐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强制接种疫苗背后的一些故事。焦璐你好。
夏玉好，听众朋友们好。
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这么一则新闻，就关于强制接种疫苗，最近这个接种疫苗的话题会比较热，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遭遇了新冠。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之上，疫苗一直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是吗？
因为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就是说，一个是刚才夏雨讲到的这个 Qantas 和 Jetstar 的这个接种疫苗，其实他们是要求就是一线的，比方说是飞行员、机组人员和机场工作人员需要在11月15日前完全接种，那么其他员工的疫苗接种的底线是2022年的3月31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疫情在各个州就是可以说是蔓延的很快，所以呢这个进度可能还会加快。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就是像在这个之前，其实罐头食品生产商 SPC 就已经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就是禁止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工作的一个非医疗相关场所。那么从现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些实践来看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疫苗对于在我们人类的这个对抗病毒的过程中真的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们首先我们这边来回顾一下，因为现在这次的新冠疫苗我们很多人都会拿来和1918年到1919年之间爆发的那个西班牙流感进行比对。当时呢西班牙流感是造成了全球有5亿人感染、5000万人死亡。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在当时是科学家们开始研制这个流感疫苗，但是因为这个条件和技术有限呢，从病毒发现到疫苗诞生整整用了12年。那我们现在因为是相对来说科技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很多，所以我们这次的新冠疫苗出台也是非常的迅速。那么我们不得不提到，其实就是从这个疫苗的历史上来说呢，其实这个你说要人类现在迄今就是唯一的通过疫苗接种消灭的疾病，我们目前为止只有就是天花。世卫组织就是在这个1980年才刚刚就是向全球宣布，就是说全球彻底消灭天花了。那我们现在也是讲到，哪怕就是英语再不好的听众都会说这个 vaccination 就是代表的是疫苗，对吧？那其实这个 vaccination 它的那个 vacca 它其实就是它是在拉丁语中指的就是牛。那么为什么又是牛呢？是因为最早就是说是在1796年的时候，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他是发明了牛痘接种，是被视为疫苗史上的这个一个里程碑。那么为了纪念詹纳的贡献呢，法国的著名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他就用这个 vaccination 来指代所有的疫苗接种。那么所以呢疫苗的这个说法也就延续至今了。
可以说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来看，疫苗其实是一直在伴随着我们的左右的。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其实也看到，好像在全球各地大家对这个疫苗的接种都有一些看法，但是对比一些我们已经感染甚至是新冠所造成的死亡病例的一些数据来说，似乎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对吗？
对，因为你看就是从这个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截止7月底呢，全球范围内一共有1.95亿人确诊，其中死亡达到418万人。那么在为了控制这个疫情呢，世界各国也都在加速这个疫苗的接种行动。根据世卫组织的这个统计呢，也是截止7月底，全球已经累计接种了38亿剂新冠疫苗。那么可见，其实尽管很多人其实还是心存顾虑，认为可能那么仓促出台的疫苗有可能会有不确定性，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在进行积极的响应。
尤其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呢，就是新西兰因为也是在最近爆发了这个疫情，最初是因为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所导致的。那么新西兰在近几天的 单日的疫苗接种数也是创下了新高，但是尽管如此，新西兰相比于其他的西方的发达国家来说，它的人均疫苗接种率还是比较偏低的。可以说接种疫苗已经成为了我们对抗新冠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了，或者说是一种武器。
那我们看最近的报道可以来说，比方说我们都会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岛屿，那么我们不需要就是比方说像欧洲，因为他们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这个距离又那么近，就是而且大多数的欧盟的公民都会在国家间流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七月初的时候，欧盟就是开始就是推广这个叫做欧盟新冠数字证明，以前就是被称为绿色数字证明，它开始生效了。那么这个就是允许欧盟公民就是在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之后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
其实类似的这样的做法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些质疑啊，比如说是不是相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说，我们就一定得去强制接种疫苗呢？我们再看到呢，就是加拿大也是对公务员出台了类似的政策，那么加拿大政府也是在考虑强制要求公务员接种疫苗。比如说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他是要求啊枢密院研究对联邦雇员实施强制的接种事宜。同时呢，那么加拿大当局也在研究对航空、铁路、银行等联邦监管的行业啊推行强制接种疫苗要求的问题。可以说，这个强制疫苗接种的这么一个方案，不仅仅只涉及到个别的国家及地区，或者说只涉及到个别的行业，而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在全球各个范围都已经可能需要去采纳或者已经采纳的这么一种措施。
那就像就是 Scott Morrison 他前阵子他也是在这个会议中也讲到，就是在某些情况上，雇主的确是有义务或者就是说是应当是主动就是提出要强制员工接受疫苗，比方说他有讲到像航空公司那样的人群，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工作是接触那些易感人群的，比方说是老年护理人员和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像公共零售啊、超市啊，有大量接触性的这些职业。但是呢，大前提就是说雇主在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呢，还是要受到一些法律的约束。那么像澳大利亚来说呢，就是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 Fair Work Ombudsman 他也讲到就是说他颁布了一份就是关于疫苗接种制度的法律指南。他这个就是讲到比较复杂了，就是说如果是雇员要求雇员接种疫苗的时候呢，首先还要与这个WHO 的建议，一个就是说因为还要把这个工作分一些等级，比方说就是雇主如果他所在的这个企业是他的员工是从事第一级或者第二级工作的，包括哪些呢，就是比方说是检疫、边境管制、卫生和老年护理的，那么如果是要求这些员工接种疫苗，应当说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对于公众有益的，对吧？因为这些人就是比较容易就是被感染，或者也是更加容易向弱势群体传播这个病毒。那么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他也讲到，因为我们现在毕竟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的社区传播其实还有很多差异，比方说有的社区它做的比较好，它几乎就是很难被称为是热点地区的，那有的地区就是一直在这个热点地区的这个排行榜上高居不下的。
对，
那么他认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于不同的这个热点地区的这个雇主，可能他对于他的这个雇员的这个疫苗的这个强制性，雇主也有资格可以做出相对的这个调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病毒的这个变种，那或许随着以后这个可能还会有新的病毒的变种出现，就和上一次的这个病毒不一样，现在是这个 Delta 是导致很多的年轻人是更加容易被感染，所以指导上也是说到就是说总之就是在提倡这个接种疫苗的过程中，就是雇主其实说到底其实也是要给员工一个很多的一个透明度，就是让员工在有担心有忧虑或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给雇员更多的信息，然后让雇员心甘情愿的认为就是我去接种疫苗，首先是我是自愿的，其次我的这个自愿的行动其实对社区是有好处的。
其实再回到 Qantas 澳航的这件强制接种疫苗的公告之上，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他的规定中也明确表示，一些因为医疗缘故无法接种疫苗的人士是可以获得豁免的。澳航的首席执行官乔伊斯，其实他之前就宣布，在出台这个政策之前呢， Jetstar 和澳航的所有员工大概有12000人是参与了一项调研，那么其中89%的员工是表示他们已经接种疫苗或者已经计划去接种疫苗了，那么最终反对的呢只有4%的员工，他们是不愿意或者因为医疗缘故无法接种疫苗。可以说雇主在强制接种疫苗的问题上确实是需要考虑到这些雇员的意愿。
刚才夏雨提到4%的人表示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接种疫苗，那么这个就是可能意味着有将近多达500人是不是可能他们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或者干脆就是被澳航拒之门外。所以呢我们也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比方说就是澳大利亚的运输工人工会和澳大利亚的叫做持牌飞机工程师协会，那么他们也是认为就是雇员不应该要在注射疫苗和工作保留之间做一个选择，那么如果员工反对接种的话呢，他们不应该被赶走，那或许没有接种疫苗的员工可以从事一些不面对客户的岗位，那其他人也可以休假，那直到实现这个群体免疫。那么就是说在知道这种病毒的这个长期的前景之前呢，最好是应当保留他们的工作岗位。所以呢就是就这些反对的声音呢，其实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那么作为这个澳大利亚和国际飞行员协会的主席呢，他就是讲到，因为就是飞行员这一工作不单单就是说是涉及到本国，包括许多比方说像其他国家其实已经要求就是说国际航班或者这个货运航班的飞行员，就你如果要到我的国家来，你必须要求已经是接种了我认可的这几类疫苗的，对吧？所以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就是他们做出这样的规定，其实也是从一个就是整体利益，或者是从一个本身这个行业的要求来做出这样的规定的。
其实我们目前也看到了，在疫情之下大家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像焦璐刚刚讲到一点啊，就是说是不是会面临着不接种疫苗就要辞职的问题。我们看到的美国 NBA 球队迈阿密热火队呢，他也是要求所有员工完全接种疫苗。那么据澳广 ABC 的报道呢，迈阿密热火队是要求不遵守这一标准的员工需要去辞职。在各个领域可能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归根究底啊，我们接种疫苗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可能就是为了您自己的安全，为了您身边人的安全，为了您家人的安全，以及为了整个社区的安全。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先把强制疫苗接种的强制两字拿去，接种疫苗到底是意味着什么？这一个问题就交给听众自己去回答了。
我最后看到一句话想和大家分享，病毒的不可预测性是可预测的。我认为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咀嚼，谢谢。
就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采访，病毒的不可预测性是可预测的，所以您该有什么样的做法呢？我们下期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